骨盆非常容易骨折，尤其是在摔倒、受到挤压或发生交通事故时。行人被车撞时，骨盆骨折是非常常见的。膝盖撞到汽车仪表板是特别危险的，股骨可能插入髋臼，造成骨盆粉碎性骨折。这种类型的骨折非常严重，有可能会造成神经损伤，导致大小便失禁或阳痿。所以坐在车内时，膝盖请不要接触仪表板。正确的做法是座椅后移，伸开双腿。因为骨盆是一个环形结构，所以一处骨折往往会导致另一处的二次骨折或进一步损伤。这种骨折类型是不稳定型骨折，而且此类损伤及其后果是十分复杂的。经历过骨盆骨折的人，骨头中会留有可供法医人类学家参考的伤痕，因为几乎所有骨盆骨折都需要住院治疗，所以通常会有 X 射线、CT 或 MRI 的记录，以备后期进行病情分析。骨盆上的枪伤同样十分常见。在以下两起案件中，我负责从挖出的遗骸中取出子弹，目的是弄清两起枪击案各自的凶手。这些人的死亡时间约有40年之久，但在这两起案件中，找出当时开枪的人能够对进一步的调查提供帮助。下葬的两人都未进行尸检，也没有取出弹壳，这种情况在现在看来是十分令人费解的，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和地点的缩影。第一位是一起典型飞车射击案的受害者，他年仅18岁。案发时正站在贝尔法斯特的一个街角与朋友交谈，一辆汽车从他身旁飞驰而过，车上的人朝他开了一枪，他应声倒下。随后他被紧急送往医院，但还是死在了手术台上。从医疗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，此人身上只有子弹射入的入口而没有出口，这就说明子弹可能还留在他的体内。为了调查这样的遗留案件，需要挖出他的遗骸，检查其骨骼上是否留有弹道痕迹。他是他家族中第一个下葬的人，其他三位家人的下葬地点在他的坟墓上面，所以挖掘过程漫长而复杂。这个任务本就十分艰巨，又因为天气原因而更加困难。挖掘工作似乎总是要在寒冷、黑暗和潮湿的环境中进行。当大家挤进帐篷躲避呼啸的狂风和瓢泼的大雨时，那幅场景是略显心酸的。而更加令人痛苦的是，坟墓会被水淹没，而泥水也很快就会没过膝盖。墓中最晚下葬的是一个孩子，被裹尸布包裹着的孩子的安葬位置非常靠近地面。我们小心翼翼地使用铲子挖出这些遗骸，并把它们缓缓地放进一个尸袋中，以便不久后重新下葬。随后，我们用机械挖掘机刨开薄土，直到第一个成人棺材盖的顶部露出。当下我们需要做的是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墓穴，查看墓碑上的名字，打开棺材盖，将遗骸转移到尸袋中，然后取出已经解体的中密度纤维板棺材碎片。但是等我们下到第二口成人棺材盖的位置时，就需要一个梯子了。如果墓穴很深，在那般狭小的空间里是很难操作的。对于年事已高且有些丰腴的我来说，与一位更年轻、健壮、苗条的同事共事是何其有幸。鲁西娜自觉地走了进去，祝福他，我的朋友。我们顺利地把第二具遗骸从棺材中抬出，并将其转移到尸袋中。 尸袋被安置在现场的临时棺材里，这个棺材其实就是一个超大的木箱，在调查结束后，遗骸会被重新下葬。枪击案的年轻受害者被安葬的位置恰好与墓地记录中的一致，但根据我的个人经验，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。我们核对了墓碑上的名字，移走棺材盖，本想将棺材整个抬出，却发现它已经腐烂严重，我们只能将遗骸转移到尸袋里。随后我们使用金属探测器检查了一遍棺材，在清理残渣后，又再次对墓穴周围的土地进行了扫描，以确保没有遗漏任何可以作为证据的金属片，但我们一无所获。我们用带到墓地的移动 X 光机给尸袋拍摄了射线照片，这一切都在家属及其法定代表人的见证下进行，以确保所有挖掘工作都是公开透明的。受害者亲属对警方极不信任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因此，家属还单独聘请了法医人类学家来监督整个进程，希望这些措施能够帮助各方相互磨合，推动整个过程顺利进行。我们使用金属探测器发现了一些金属，每每有所发现，我们都与其亲属及他们请来的律师和法医人类学家进行讨论，而我们认为所有金属都是下葬品或是建造棺材时使用的钉子。后来有一件呈现金属特征的东西引起了我们的注意，因为它与骨头本身，特别是与骨盆有关。我们将会在第二天早上到太平间进行更加深入的调查，然后在警察护送、家属在场的情况下，我们将尸袋转移到太平间的保安部门。当警察开车送我们去酒店的途中，有一刹那，我似乎脑袋进水了。车里十分温暖，而车窗却打不开。我迷惑不解地向警察询问原因，他们以为我是在开玩笑。当意识到我是认真在问这个问题时，他们十分耐心地告诉我，防弹窗只能保持关闭状态。防弹窗和普通车窗的作用大相径庭。我猛然一惊，才想起北爱尔兰近年来一直处于动荡中。